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约伯记来到尾声的时候，正好我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提到约伯说，约伯的朋友只有闭嘴才更像朋友。是啊，闭嘴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当我们以为猜透别人的想法，看透别人的心思，以为凭着自己的经验、阅历、学识，有资格指教别人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炫耀一下内心的道德优越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导一番。那篇文章的作者把很多时候人们义正言辞地指责他人的行为，形容为是一种道德的傲慢。因为他说，所有的指责都看起来美好而动听，然而那种冠冕堂皇的指控，却如深夜里吸食人的骨髓，冷酷而残忍。圣经要我们警戒舌头，不要犯罪作恶，说舌头在白体里最小，却能说大话，甚至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等等。经上还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所以能勒住自己的舌头，才能听到好听的话，看到好看的事，那美好的福气也才会临到。神从旋风中向约伯说话，就是在约伯的三位朋友开始沉默，约伯面对旁观者的插话也开始闭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有两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伯记的38章第三节到42章1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伯记38章三节到42章17节，就继续讲述了耶和华从旋风中去回应约伯，约伯他顺服耶和华，以及耶和华加倍的赐福约伯等故事。好，神就从强大的风暴中来说话了。那么奇怪的是，神没有回答约伯的任何问题。约伯的问题呢，并不是争论的核心。神启示并指出，约伯不仅忽视神在自然界中所定的秩序，同时呢，也忽视了神在道德上所定的次序。 如果约伯不明白神物质上的创造工作，又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和属性呢？没有比神更高的判断标准或者是尺度了，神自己就是标准。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神，并且信赖他的看顾。好，神说他准备了雪薄库，为的是降灾时来用的。神曾经用冰雹去帮助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战胜敌人。那么正如军队呢，在军械库储存武器一样，神他掌握并且统管着自然界所有力量。有时候神他就使用这些力量来去击溃那些反对神及其子民的人。约伯甚至不能够对神所有的资源有所来了解。神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呢，来去发动或者是制止自然界的一切力量。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雨或者是雪等普遍的自然现象，除了神之外，也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这些自然现象。如果约伯不能够解释自然界中的这种普遍现象，那他又怎么可能解释或者是质问神呢？如果连自然界都不在人的掌握之中，那么神的心意呢，更不可能是人所能够想象的了。神就反问约伯有关动物界的几个问题了，目的呢是为了使约伯明白自己的知识是多么的有限。神问他并非向约伯来去寻找这个答案，那么相反的，神是要使约伯认识并且服从神的能力还有主权。那么只有这样，约伯才能够听到神真正要向他来说的话了。我亲爱的朋友，在不如意的时候，你是否要求神给你来回复呢？尤其是在失业，在亲人患病或死去，遇到财政困难，挫折失败，或者是遭遇意外变故的时候，更是如此呢。那么下一次，当你打算埋怨神的时候，不妨回想神给予你何等的爱，也回想约伯对神的回应。你是比约伯还糟，还是比他更为公义呢？求神显现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吧。但是要记住，神的时间不一定是你所期望的那个时间。好，在忍受痛苦的过程中，约伯他一直渴望能够向神去申明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当神出现在约伯面前时，约伯他却用手捂口，他闭口不言，因为他知道此刻不需要再说任何话了。那么神就让约伯去明白，他自己作为一个有限的凡人，在创造天地的主面前，既没有能力去论断神，也没有资格去质问神。神的工作不会因我们就受限制，神会做他认为是最好的事儿，不管我们觉得是否公平。那么神向约伯显现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彰显神对约伯的爱还有眷顾。好，人们愚蠢地认为啊，自己能够抵挡神，但其实他们连鳄鱼都害怕，神的能力岂是鳄鱼能比的？顺服神慈爱的权柄呢，要比面对神的愤怒好太多了。好，在整卷约伯记中，约伯的朋友呢，都劝约伯要承认自己的罪啊，并求神来赦免。最后呢，约伯终于忏悔了，但是约伯的忏悔并非是他朋友所说的那一种，因为他没有为犯隐秘的罪求赦免，而是为他质问神的主权和公义的态度来去求赦免。当我们生气地问，如果神在掌权的话，神怎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呢？我们就已经犯罪了。我们受时空的限制，不能看到将来的事儿，我们也无法知道一切事情发生的原因。当你的问题得不到解答时，那么试问你是否还会相信神呢？好，约伯就引述神先前向他所提出的问题。约伯他坦诚地敬畏神，并且承认自己的愚笨。我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以你不知道的事作为你缺乏信心的借口呢？向神来去承认自己对神的信心不足吧。真正的信心呢，是始于谦卑的态度。神清楚地表明约伯朋友的错误。那么事实上，神并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罪，那么这显示了神肯定了约伯所说自己过的是敬虔顺服的生活了。约伯的朋友在不清楚神工作的情况之下，就错误地推断说约伯受苦啊是由罪所引起的。你看，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评断人，因为神可能以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来去工作。那么在受到朋友的轮番批评之后啊，约伯仍能够为他们来去祷告。 我们一般是很难去原谅那些冤枉我们的人的，但是约伯他做到了。那么试问，你有没有为那些伤害你的人去祷告呢？你能够原谅他们吗？我们应该学习约伯，做一个神所喜欢的人，为那些冤枉我们的人来去祷告。好，如果神没有恢复约伯以前的福气，那么约伯记的信息会不会发生改变呢？当然不会了。无论如何，神他都在掌权。在路加福音的18:29-30，耶稣说，谁若是为了神的国撇下了什么，将会得到报偿。我们的报偿，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的，都不一定和约伯的一样。我们的报偿呢，也可能不在今生来实现，但是报偿必然会实现的。神他爱我们，他是公正的。神不仅要恢复我们失去的一切，我们在永恒中呢，与神同在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的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多。所以抓紧你的信心去胜过所有的试炼，你会得到神的奖赏，即使不是在现在，那么也会在将来来去兑现的。好，约伯记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信徒会经历苦难呢？那么经过长长的辩论，约伯的聪明朋友也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约伯的朋友呢，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以致被神责备。他们认为苦难来临呢，仅仅是因为人们犯罪了。今天呢，人们仍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把生病或者是物质的缺乏就看成是没有为罪忏悔或者是缺乏信心的结果。尽管正常情况之下，跟随神会得到快乐的人生，反抗神就会有不愉快的生命，但这也不是必然的。那么总之呢，神他在掌权。在这个世界里边，罪就侵蚀一切了，灾难和痛苦可能同样会临到坏人还有好人身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对我们就漠不关心、不看顾、不公正，或者是没有能力保护我们。苦难的发生呢，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里边，信徒和非信徒都会受到罪恶的悲剧性后果所带来的打击的。神让罪恶存在一时，但却常常把它转化为我们的益处。罗马书8:28，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也许不知道神为什么容忍罪恶，但可以肯定，神他是全能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下一次，当你面临试炼和迷惑的时候呢，把这些所谓的苦难当成求神帮助的机会。那么这样呢，你就会发现，神只会向你来彰显他的爱和怜悯。如果你在痛苦、困惑或者是孤独中信靠神，那么他呢会消除你的疑惑，帮助你来过得胜的生活。迷惑、怀疑，这是撒旦在你生命中攻击你的最大立足点。如果你以神作为你人生的基石，那么你便不会和神的爱来去隔绝了。好，到此呢，我们就完成约伯记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的研读历程。我希望这段新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有关加拉太书的作者，那么几乎所有学者呢都认为此书属保罗书信，但是有关此书的成书时间，那么学术界呢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学者就认为此书卷写作日期的很早应该是保罗最早写的书信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在书中保罗并没有引用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决议。不过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的2:1有提到带提多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根据使徒行传的13-14的记载，当时保罗呢已经完成了第一趟的宣教旅程了。那么因此该会议可能已经开过了。 所以加拉太书的写作日期呢，可能是在主后的50年代末。好，加拉太它是罗马的一个省，由于该地区人口混杂，因此居民大多有血缘关系。这个省的居民是高卢人啊，属于法国的凯尔特族。公元前4世纪，凯尔特族呢就入侵罗马帝国。公元前280年，有横扫希腊，而且大获全胜。他们是好战的民族啊，到处流窜。在比提尼亚王尼可米迪一世的邀请之下呢，他们就横跨小亚细亚去帮助比提尼亚王来打内战。那么很快的，他们就在小亚细亚定居下来了。他们喜欢加拉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天气好啊，风景美。那么公元前189年，加拉太呢就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了。高卢人的边界改变了，多年来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风俗习惯还有语言，他们是白皮肤啊，金发碧眼的东方人。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所建立的教会呢，归属于加拉太的领土，这是保罗他很自然把教会呢称作加拉太教会的原因。这些加拉太凯尔特人在气质上和性格上呢，与来自欧洲、英国和美国等西方人很相似。好，当耶稣的福音开始在非犹太人中传播并且广受欢迎时，那么教会中呢开始讨论是否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成为真基督徒。保罗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指出要在基督里得到生命的唯一可靠的凭据呢，就是信心。由于信，那么人就得以和神有合适的关系了。但是当时加拉太属于罗马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一个省，那么在当地的几个教会中呢，有人就反对保罗的主张，声言一个人呢必须同时遵守摩西法律才能够跟神呢有合一的关系。那么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目的呢，就是要把那些接受错谬教训的信徒们就带回到正确的信仰还有生活中。在此书的开篇，保罗先为自己呢有权称为使徒这个事儿呢来去做辩护。保罗他坚持自己蒙召做使徒乃是出于神而非出于人的权柄，并且保罗对非犹太人有特别的使命。好，那么接着保罗就发挥他的主张，他就指出只有借着信，那么人才得以和神有正确的关系。最后呢，保罗强调唯有借着信，那么基督徒呢才有真自由，而这个自由应该借着爱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呢表现出来。好，加拉太书这卷书呢具有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此书宣讲坚定严肃神圣的信息，比如加拉太书1章6到9节和3章1到5节，不像哥林多书信是在归正信徒的行为，加拉太书呢是在矫正信徒的信仰根基。加拉太信徒面临最大的危机，他们的信仰基础呢受到攻击了，随时都会有危险。因此这封书信没有表扬，没有赞美，没有感恩啊，没有要求代祷，也没有提到他们在基督里的立场，更没有提到同工的名字。如果把这卷书信呢和保罗其他书信来相比，那么你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了。好，第二，在这封书信中，使徒保罗他很坦诚，他表达了自己对加拉太信徒的深厚的情谊，以及担心他们在信仰上听信错谬神学立场的那个强烈的感受。这是保罗的战斗书信，他准备随时应战。保罗不是律法主义者，有人说罗马书是出于保罗的脑袋，而加拉太书呢则是出于保罗的心。有神学家就说了，加拉太书提出了很多争议性的问题，而罗马书则是有系统的神学培训。好，第三，这封书信是从律法主义得释放的一个宣告。那么有趣的是，律法主义者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加拉太人身上。有位著名学者呢，他最喜欢加拉太书，他说这是我最爱读的书信，我已经和加拉太书结婚了。加拉太书呢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依据，一直被称为初代教会的大宪章，基督徒的自由宣言 坚不可摧的堡垒，以及对抗极端和异端的有力武器。有一位宣教士呢，被这卷书所感动，他从自己的祖国就漂洋过海去到异国他乡，就向当地的土著人来宣教。他说，我到这里来要改变土著人，但谁来改变我呢？那么加拉太书就改变了他。为了纪念这位传道人，人们就在他的墓碑上呢，就刻上了几个大字，尊他为被福音改变的人。这是圣经中所提到的改变。那么这位著名的传道人呢，就开启了奋兴布道的旅程了。多少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传道人，他们就薪火相传，就把基督的福音就传遍世界各地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加拉太书呢，是过去2000多年来基督教复兴运动的支柱还有基础。好，第四，加拉太书是对圣经中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呢最强而有力的一个宣告和捍卫，让神的战士呢靠着所信奉的基督真理坦然无惧的来去抵挡任何攻击。罪人因信靠主耶稣而享受得救的恩典。不仅如此，蒙恩的罪人要一直活在恩典之中。恩典既是生命的方式，同时呢也是生活的方式，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主要是为反对律法主义而去辩护，并不是不信啊、鄙视或者是不尊重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本是庄严的、完全的、有必要的、完整的，而且符合神旨意的。但是这些特质呢，并不能够领人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条义路使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是越过摩西律法的道路，是借着信心的属灵真理之路。因信称义的重点呢，所强调的是信心。新约圣经中有三卷书，就引用了哈巴谷书的2章4节所记载的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么其中罗马书的1章17节强调了义人，希伯来书10章38节强调了得生，那么加拉太书的3章11节呢，强调的就是信。罗马书强调人离开摩西律法，在神的面前呢，得以因信而称义。那么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就指出，那些在因信称义之上还要加上律法的主张呢，是完全错谬的。信心加上律法是犹太教的宗旨，但是保罗却坚持信心是不必加上任何东西的，这是保罗的观点。犹太人呢，他们就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以及保罗所教导只要单纯的信心呢就可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保罗他为了捍卫自己使徒的身份，并解释说明救赎恩典的福音，于是呢他就写下了加拉太书这卷书了。好，加拉太书的1章1到5节记载了恩典的根据。那么这段经文同其他书信一样提及对加拉太信徒的问安，不过本文的问安跟其他保罗书信比较呢，有几个显著的不同的特征。第一，就是没有其他书信，比如说罗马书的1章8节、哥林多前书的1章4到7节、哥林多后书的1章7节、以弗所书的1章15节、腓立比书的1章3到5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6到8节中必不可少的对教会的赞许，加拉太书呢是没有的。好，第二，与其他书信来相比，那么加拉太书呢特别强调保罗使徒权柄的来源。那么第三，书信一开头呢就特别的对比基督的十字架福音和这罪恶的世界。那么这些特征呢就内涵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惋惜和警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陷入了犹太主义者的诡计了，他们舍弃基督的福音了，他们就走上错谬的道路了。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1章1到2节，经文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好，加拉太书一开篇，保罗便强调是神呼召他做使徒的。这个呼召不是由于人所安排的，乃是直接来自主耶稣基督以及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的。保罗，他作为被神所呼召、只向神负责的人，他有传讲神信息的自由，他不需要惧怕任何人的。因此呢，使徒保罗他不隶属于十二使徒或者是任何人，无论在信息还是事工方面，他都是这样。而在此，保罗就把耶稣基督与父神就联系起来了，他们拥有同等的地位，那么这暗示了基督他的神性。保罗提到父神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保罗这个提醒呢，有他充足的理由。基督为罪人做成救恩的工作，神就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就证明了神对基督的工作呢是完全满意的。加拉太信徒显然并不满意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因为他们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借着守律法来去改良这救恩的工作。保罗他就阐明自己的使徒权柄呢不是出自于人，借此就把自己和假使徒就给区分开来了，同时呢也表明自己和耶稣直接呼召的十二使徒啊站在同一个位置。今天的传道人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事工授权的源头放在按手或者是外在的形式上，也不是出于人们的认可。传道人的事工呢应该是建基在神的呼召上和耶稣基督他的托付之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关于苦难主题的约伯记今天就分享完了。我们的圣经之旅来到新约的保罗书信之加拉太书。保罗的书信多是写给教会的，每一卷书信对基督教义的阐释都有不同的角度与重点。这卷书就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教会，其中关于因信称义的核心内容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下期节目我们将进入对这卷书的查考，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源源分分。